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课程也正是在我们谈到福音讲述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另一方面我们求主的圣灵在我们讲述福音的时候真是带领我们，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说所当说的求你保守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和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上一节课做了福音的见证的这个示范分享的示范这个练习我想大家肯定能够体会到哈，你写见证，你在底下准备在这个或者去记下来哈，那是一样，真的你到台前然后不看着讲稿在讲的时候又是一样。我觉得呢这种练习哈特别好，也特别宝贵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操练，等到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你在给这个对方讲的时候，你心里边有一种自信。另外呢，因为我们时间的限制哈，每个人就这么几分钟，不过到真的探访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比较灵活也不是限于就是五分钟或者六分钟，如果你的内容非常适合于你这个对方，你可以多讲讲没关系，而且讲的从容一点，也不用我们在台前为了这个时间讲的那么快。还有呢我知道大家在底下准备的时候那个内容哈，有些非常好的，只不过因为时间的限制哈，可能没有机会讲或者讲那么多。然后如果你探访的人他的背景哈和你准备的特别的这个相近，你可以多讲一些没关系的哈。另外我们的见证再强调哈，这个三个部分要比较清晰，让听的人一看一听就明白信主前是这样，他这样的一个信主过程，然后呢信主以后他生命的改变。另外呢我们把这个重点哈要放在对这个自己的罪的认识上，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对救恩的认识上。然后呢我是怎么样信主的，这个呢也重要，因为对于一个不了解的这个基督教背景的人他会很关心的。但是呢那个如果过程比较长我们可以简化，只要让对方能明白那个过程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个福音的讲述。那么福音的讲述呢，我们是告诉大家真正的探访的时候你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课程以前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准备的真的给对方讲出来在讲义上我们分了大的是算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就是讲述福音，这是基于我们前四节课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但是另外第一部分引言这部分是我们一见到这个我们要探访的人所要讲的，这个算是一个讲述福音的一个预备。所以呢这个引言可以讲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讲对方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他是新来到教会的，我们可以问问他从哪来，然后学什么专业其实我们的背景在探访的那个这个表上会填写一些，你可以有针对性的问，然后他现在的生活。另外可以因为他或者已经来过教会，或者呢他跟这个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联系，或者去过团契，他一定是有一些基督教的背景的，所以可以聊一聊他都去过什么样的教会大概这个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我们也可以介绍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有什么样的团契，基本上你根据他的背景可以向他推荐一下他去哪一个团契，然后主日学等等。
另外呢，下面叫我们自己谈见证。我说，当我们自己谈见证，怎么样就讲我们见证呢？这个让它比较自然的这个过渡到我们做见证。假如说他谈到他信主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一些感受，那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说说我们自己，啊，这时候非常容易的就带进了见证。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说，那我们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信主的。他一般的会很爱听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讲见证了。讲完见证之后，怎么样引入福音呢？我们的见证里边一定会谈到神的。我想没有一个人的见证里边这个神的字不提的，没有，不会的。所以一定会谈到神，然后你在跟他谈话过程中也会提到，那么你就可以问他问题，比如说你问他相信不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存在，然后相信不相信先问他是不是相信有一位神存在，然后再问他这个是不是相信这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这样就可以引入我们的福音，这个过渡呢就比较自然。好，他可能会回答我相信，比如说他确实来教会一段时间，然后他确实也是真的相信。在下面呢，你可以问他，那你说这位神我们也看不见他，我们也摸不着他，那你怎么就相信了这位神是存在的？然后他会说一些也许说的对，也许说的不对，都没关系。然后你根据他所说的，然后可以或者给他补充，或者给他做一些纠正。但是纠正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让他感觉到别太不舒服。假如说他说不知道的话，那就是我们就可以讲了，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神的创造这一部分。神的存在是通过神向人启示，让我们知道他其实存在的。两种途径，第一个是普通启示，第二一个是特殊启示。那么普通启示呢，它通过大自然和人的良心和道德律。那我们可以引用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人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已经为我们显明啊。然后那段圣经大家很熟悉，这段圣经非常的有对一个慕道友来说有一些震撼力的，因为他那里边话说的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绝对，让人无可推诿啊。然后你可以谈到这个大自然启示神的创造的时候，神的存在，神的创造的时候，你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在这里列了一些这个非常有秩序的宇宙，牛顿的天文仪，奇妙的生物世界，像这些例子呢，你可以记住几个。这些例子一般的人哈，像尤其是牛顿天文仪，这个是大家引用特别多的，无论什么人呢大概都知道这个咱们的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啊，九个可能不知道，但是几个有行星的。如果你是学生物的，你是学医学的，你会举一些这个生物医学的那样的例子，然后来让对方了解神的存在是靠着这些启示给我们。那我想给大家把牛顿天文仪这个哈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是在游子吟这本书里边，这本书他讲了很多的例子，我是建议大家哈花点时间把这本书整个读一遍，在探访的时候很多东西这上都可以引用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再就是再去这个苦想一些例子哈，他引用的非常巧妙。他说宇宙如此诙谐又这样精确，很难让人相信是自然碰撞形成的。对天文了解越多，越
叹服造物主的大能，所以不少天文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是基督徒，但他的一位好友却总不相信神的存在。据说有一次他到牛顿家做客，见到一具精美的太阳系模型，只要摇动曲柄，众星球就各按其轨道运行起来。他玩弄良久，爱不释手。他问牛顿，这模型是哪一位能工巧匠设计的、制造的？不想牛顿却不经意地说，没有人。他的朋友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人呢？牛顿问道。牛顿问道，如果一个模型必须有人设计制造的话，那么像这具模型实际的这个运转着的太阳系却是偶然碰撞而成，而没有一位设计者、创造者。他问他的这个朋友，那他这个朋友顿时茅塞顿开，然后接受了有神论。这大家已经非常多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啊，还有些像这个人的良心呐、道德律啊，这个也是神借着一个启示他的存在，他把这些放进到我们心里也可以讲。另外一个特殊启示，普通启示告诉我们有神的存在、神的创造，但是神他是什么样的属性，我们通过普通启示我们不知道。特殊启示呢，告诉我们这位神是谁，并且他的属性。所以也是在游子吟里面，他讲到了这个神的特殊启示，然后他也讲到了圣经哈。那么耶稣是神特殊启示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高的启示。那我们下面会讲到耶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再特别强调。那么神的特殊启示啊，他这样讲，特殊启示又叫超自然启示，是神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向特定的人而发出的。人要认识神需要和神直接沟通，所以除了普通启示外，神也直接用他的话语传递他的启示。神的显现、异象、异梦、天使的传言、神迹，尤其圣经和耶稣本人是完备的特殊启示。神借着两本书启示人类，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透过大自然的奇妙，使人的确知道超自然的设计者、创造者的存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通过研读圣经，使人们了解这位设计者、创造者是谁，他的属性怎样，与人类的关系如何。通过圣经，我们方能明白人从何而来，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人要往哪里去。尤其重要的是，圣经充分阐明了神的救恩计划和神的国度。好，你讲到这个神的创造、神的存在，然后我们就要讲人和神之间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在前四节课讲说，人必须依赖神而活，我们所有的物质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都是从而来的、神而来的。像神赐这个空气、阳光、雨水，这三样东西缺一我们就不能生存，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依赖他的。还有我们这个属灵的需要更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神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就得不到任何这个属灵生命上的喂养。不过这个属灵的可能对一个刚接触基督教的人，他不太会能够明白，所以你可也许只讲到这个肉体上的需要就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人跟神的关系是应该敬拜和顺服神。讲到这儿的时候，那怎么样转到人的堕落呢？该讲人了。那这个可以有一个问话式的哈，那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神的创造转入到神的堕落、人的堕落，然后可以讲这个讲人的时候可以讲这几方面。第一个， 罪的普世性，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你可以引用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听的人哈，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疑问的，然后怎么世界所有人都是罪人，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他们在前几十年经过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没有罪的人最后都被定罪，然后受了很多的苦难。那么前2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段时间刚刚被平反，有些人刚刚就是说觉得啊，自己这腰板能够立起来了哈，在国内已经没有人说这些人有问题了哈。来到美国，好好的又说我是罪人，很接受不了，很抵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讲哈，说我们了解啊、像您这个时代的人啊，经历了这些，现在在说人人都是罪人，你会就是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不过呢，圣经里边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呢？跟我们以前听到的这个罪对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圣经里边怎么讲呢？说人人是罪人，是说人背逆神，以至于不能达到这个神的标准，也不能遵行神的旨意。那你再讲圣经里边对罪的这个定义，还有罪的概念，和我们在中文里边的那个罪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的说罪，尤其在中文里边这个罪，就是触犯了法律，那个是犯罪，一般的都叫过犯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在圣经里边这些过犯也是罪，这个罪就是没有达到神完全的那个标准。还有呢，你会听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罪哈分成这个大的小的，像那些杀人放火呀，那些触犯了这个法律的那些罪人，和我们讲到的这个很多人自己认为这个很不错的哈，凭着良心办事，然后帮助人怎么样。然后我们讲呢，因为神的标准是完全，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完全就是罪了。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说一张白纸哈，比如说一张白纸，神的标准是完全白的，有一个很大的污点，这张纸你一定说它是不白的。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污点，你能说这张纸是全白的吗？也不是。它只要有一小小的污点，在神的眼里就是不完全，就是罪了。所以呢，我们还可以讲罪的表现形式，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积极的，就是这个犯罪过犯，还有一种是消极的，就是亏欠。那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1:18-23，那里边讲了很多关于罪的事，我们可以回去哈，把这段圣经多念念，然后理解下来，有些东西要记住。像这个不相信神，不依靠神，不顺服神，拜偶像，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罪。但是呢，可能这些哈，对一个对神概念不是太多的人，他一下子也接受不了。那我们还可以举一些非常浅白的例子，比如说道德上的败坏，在这个世界上道德上的败坏我们比比皆是哈。另外呢，社会的不公，还有人呢骄傲、自私、贪心、恨人、说假话，像这些估计每个人都会沾一点哈，再好的人都会沾一点。所以呢，你想在这样的 这个定义一下，这些罪哈，每个人他都不会说我一点没有的。还有一条更难的，就是消极的犯罪。这个消极的犯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他说，你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罪了。有一个善哈，我知道应该去这样做，可是我没有做出来，这就是罪了。这比那个我做出来的可能还要，就是那样的犯罪哈，说我避免那样的做出来的犯罪可能还要难啊。耶稣还说，这个你怎么样，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别人。这个标准真是太高了啊。像在中国的文化里孔子说，你不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别怎样待别人。你跟耶稣的这种标准你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人没有一个人就能完全做到的。所以呢，在这种罪的定义下，在这些罪的你给他举例子之后，就说没有一个人还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罪的。即使他可能感情上不接受，嘴里边他还不太愿意承认，那他心里边一定会有一些触动，会有一些变化的。所以一般的即使从大陆来的，听到这些对罪的描述哈，以后他会接受，他也是在这个标准下是罪人啊。那么罪的本质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的，人扮演神，取代神，作为中心等等。那么罪的后果要讲，这个罪的后果，罗马书二十三节我们常引用，就是罪的工价乃至死。这个死呢，是包括三方面：第一，属灵上与神的关系就断绝了；第二，在肉体上，我们人终究肉体会灭亡，会死的；第三一点，就是在永恒里边，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绝。并且呢，人成为罪的奴仆，人到了这种光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不犯罪的，这个是光景是很可怜的。并且人不能自救，好像在人在沼泽地，你在沼泽地你自己出不来的，越陷越深。那么人在这罪的这个观念下，好像在罪的沼泽地自己出不来的，所以一定是在岸上的不在沼泽地里的才能把我们给救出来。那么下面这个从人的堕落到神的救赎怎么样过渡呢？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问话式的，就是说那么人是否就没有希望了呢？答案是不是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引入神的救赎。我们也常讲神的属性包括很多，其中呢还有慈爱的一面和公义的一面。神慈爱的一面是说神爱我们这些罪人，他不愿意惩罚我们，但神公义的一面又必须要惩罚我们。所以这个在我们人的逻辑上是这是一个矛盾。那么神他就差他的儿子成为肉身，神取了我们这样的这个肉身哈，来到我们中间，那就是耶稣。那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人完全的这个性质，他又是完全的神，就完神一切的属性。耶稣是完全的人，这一面他是无罪的，不像我们，我们会讲到人生下来啊就带有罪性啊，因为人带有罪性所以就是罪人，因为是罪人所以就犯罪。这个关系啊是这样的，有罪性就是罪人就犯罪，不是倒过来的，说我犯罪了啊我是罪人，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是罪人会犯罪。那么耶稣他是 无罪的，他没有罪性。因为如此，他可以代替人受罪的刑罚。如果他已经有罪了，他受的刑罚是为他自己，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才有资格，有那个能力来替我们赎罪。就像他在沼泽地的岸上，能把我们在沼泽地里的这些人给救出来。另外神啊，耶稣又是完全的神，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哈，你会听到这个问题哈，就避免不了这个神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了。因为你讲到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们的这个问题哈，对方就会有问题了，糊涂了，就是耶稣是什么，怎么又神又差他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我觉得是在传福音过程中哈，如果对方仔细听仔细思考的话，这个问题避免不了的。当然我们一直讲哈，我们避免主动的谈这个三一神的概念，但是如果他问到了，你只好去答复。那我们只好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讲的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父神和耶稣这两个位格上。至于圣灵，我们提一下，我们可以不要把那个重点放那儿，放那儿就加增了他的这种困扰哈。然后我们可以为了说明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解释一下。那么耶稣的工作是要为我们付这个罪债，我们人犯罪了之后好像欠了一笔债，耶稣他为我们付这个罪债，罪的工价是死，那么耶稣就为我们担当这个死亡的代价。一方面他肉体受刑罚，十字架有史以来有人这个做过研究，死刑里十字架是最痛苦的，那么他担当我们的罪，接受这个刑罚的时候肉体上很大的痛苦。另外比这更痛苦的是他的这个与神与父神的这个隔绝。刚才我们讲了死亡第一点就是与神的隔绝，是属灵方面的。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这个父能够把这杯挪去啊，然后他说求他挪去，但是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就会这样祷告，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要离弃我，那个指的更是他在属灵上，他在神的关系上，神因为那时候把他当成罪人，罪人是不能跟神有这种关系的，所以就断绝了。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所以他替我们付上了这样的代价，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就是对罪一定要刑罚，也同时把耶稣神的慈爱彰显出来，神爱我们这些罪人，让耶稣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承担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罪，过去的当时的和我们这以后的，在耶稣一个人身上把神对我们的慈爱和神对罪的公义的刑罚同时彰显出来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还要讲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及将来还要再来实行审判和最后的拯救。耶稣第一次来是一个仆人，他来的目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成就这个救恩，但是他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在我们基督教信仰 里面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一个意义。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我们可以说没有基督教。那么耶稣的复活哈，我们因为这些课程里边安排没有机会太多讲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游子吟哈，他讲耶稣复活讲得非常的好。那么他的复活就引起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变化啊，比如说这个他的被钉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本身本来是一个死亡和羞辱的象征，但是今天呢，你看尤其在美国哈，或者是基督教影响比较多的国家，到处是十字架，而且呢我们还把十字架当成一种这个叫什么叫项链哈，挂在脖子上，可以给穆道友讲，如果这个十字架哈，耶稣没有在上面复活，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十字架怎么会今天变成一个挂在脖子上一个这个对，然后让人死亡的刑具很多的，除了十字架还有绞刑架，还有断头台，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把一个断头台的东西当成一个挂在脖子上，为什么偏偏只有十字架？因为耶稣他复活了，十字架从那样的被羞辱一个死亡的象征变成了一个非常荣耀的象征。另外耶稣他还要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审判的君王，他要把那些在罪恶里不肯悔改的要定罪，还要把我们这些信他的使我们身体得赎，永远跟神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后的拯救啊。那么还可以讲什么呢？我们的日历哈，都是这个公元现在2006年，那个公元元年以耶稣的诞生为这个元年哈，当然这里边计算有些错误哈，不过我们还是当初是把耶稣的诞生当成元年。另外基督教里我还有很多的节日，像圣诞节、复活节，不光是影响基督教的了，而且成为普世性的、世界性的一个节日。那么耶稣在地上还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医病赶鬼，还有很多的教导，他带领门徒，这些我们也可以提。还有他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能称为义，大家都知道义的意思啊，因信称义，义就是在一个法庭的词汇哈，就是被判无罪，被宣判无罪，并且呢还得到了，我们还在神面前得到一个义的地位，我们是个义人，在神眼里我们这些人是没有罪的了，不是我们真的没罪，而是说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替我们这个债替我们付了，罪到了耶稣的身上，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看我们，所以圣经里说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称为义，并且与神和好，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罪是断绝的，现在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可以从见证啊，或者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变化和我们心里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做见证，然后我们能够得着永生，就是永远跟神在一起，我们跟神有一个这个认识哈，一个相交，一个亲密的关系。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也不能赚得的，神 要把这恩典赐给我们，是我们不配的。另外，我们行多少好事，我们花多少钱都不能赚取它，这个叫恩典，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神赐给我们的。好，从讲到神的救恩到人的回应，我们可以还是一个问句哈，来转入。那神已经把恩典预备好了给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那就靠我们人的认罪悔改，相信他，这就是人的回应。讲到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讲这个悔改是包含了认罪，然后是在这个心思意念上180度的转向哈。悔改就是转向，就像我走错路了，做一个这个转向，做一个 U turn 啊。那我们人生下来往前走的路通向什么的？通向死亡的。人是在这种罪的捆绑之下，我们人往前走，最后最终是死亡，得到神最后的审判。那我们必须要回转，我们在后面是神的救恩，是神，我们的心转向他，这是悔改最基本的意思。那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是说我决心不再活在我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转向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信靠顺服的生活。以前我为了我自己的很多的东西，我说假话啊，我这个贪很多东西。那么今天我知道，这个最终的结局是要死亡，是要被神定罪的。那我就心思意念上，我思想上，我就愿意不再过这种生活。那么真正的悔改哈，就像施洗约翰讲的，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啊，与悔改的心相称。一个人如果说悔改了，但是没有任何的生命上的改变，这个人不叫真正的悔改。另外一个相信，其实悔改和相信是同一件事，不同的角度上去看啊。那相信呢，我们讲要有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前面讲述的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另外呢，信心还要有真理上的知识，就是说我承认相信圣经里边所启示的真理，还有理智上的认同，就是我接受这些真理哈，作为我自己的信念，还有一个行动上的回应，就是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这位造物主。同样的，真正的信心也必然会带来生活行为上的改变。你说我有信心，但是我生命还没有改变，这个信心一定也不是真的。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引用一些经文，大家都熟悉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这一段。另外以弗所书2:8，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像这些圣经的经文我们都可以引用。信心人的回应还包括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救主哈，我的理解是强调说，原来我们在一个沼泽地里，我们在罪的捆绑这个权势之下，耶稣把我们给拯救出来，我们需要这位救主来拯救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一直喜欢用一个例子哈来讲。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上哈，有很多的家庭来雇一些人来做一些家里边的事情，比如说保姆啊、小时工啊等等的。假如说我是要找工作的哈，我到了一个人家做小时工， 我到这人家愿意做这份工作，就是说我愿意把这家的主人当成我的主，我愿意放下我自己，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虽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这个判断事情的一个能力，但是我来到这人家，我就愿意自我放下。他让我先吸地，再擦玻璃，再做什么，我就不可以先做别的，完全按照主人的吩咐。我想呢，求让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有点这样的意思啊。这样用这些实际的例子哈，给对方讲的时候，让他能容易接受。你可以举这个其他的例子。还有人想得到这个恩典哈，是不能靠善行，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它是个恩典，就是不能赚取的。我们不行多少善，我们都不能赚取这个恩典。像其他的这些宗教哈，我们可以讲修行啊，积德呀，在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面前都不能赚取这个恩典。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神的生命会进入到我们里面，他会带着我们活出来这样的生命。上面所讲的这些哈，不是标准答案，不是我每次每个人讲述福音的时候都要讲这些，但是呢，这是只是基于我们前四节课所讲的福音，我们在探访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讲什么呢？可以讲这些。如果你把前四节课的内容很好的消化掌握，无论你怎么讲，你不会走得太远，应该是也是不会讲错。所以呢，像内容基本上是这些，哪一地方多讲一点，哪些地方少讲一点，引用哪一部分经文，举哪些例子，你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然后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配搭，你也可以听听别人是怎么讲，哪些可以变成我自己的，然后这样来运用。还有一点呢，我们这课上没有这个谈到的，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因为我们会讲到很多圣经里怎么讲，圣经里怎么讲，很自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里讲的你就相信？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大家也自己下面准备啊，因为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应该有些基础，也是这本游子吟讲的圣经的权威性讲的非常好。还有一些事情，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提一下哈。如果我们的这个课程大家有不能来的时候，以前的课程我们是要求你要补课的哈，有讲义，有录音带，不过光是讲义的话可能不太够，所以你最好拿着讲义听录音带。录音带你可以找嘉令啊什么啊，或者网上都可以听。下一节课和再下一节课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最后两节课，我们要做福音讲述的练习，每个人都要讲。还记不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要把那些福音的内容哈，从那时候就开始要准备，要消化变成自己的。那现在我们该这个练习了。然后我们会分成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呢，每一个人25分钟。我们不是一个小时吗？前边组织小组会花几分钟，然后讲一些注意事项，另外到最后可能会花几分钟哈。那么一人25分钟。假如说有些人讲的时候稍微超过了一点也没关系，如果讲不到25分钟，我们一组不是四个人吗？另外三个人当成慕道友问他问题啊，两次课，每个组四个人一次哈，一个礼拜两个人讲，一个人25分钟。如果他讲10分钟就完了，大家可以问他问题，问问题很好的。有时候自己讲述的时候哈，会忘一些东西，或者在准备的时候也会发现，哦，讲这部分我没准备好或者忘了。哎，你问他问题呢， 增加他的这个印象，也帮助他准备。所以每个人啊，25分钟。这个讲述福音的练习不光是哈，我们交了这个登记表，想参加探访的人才需要这样的练习。每一个人参加这课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所以这堂课之后，大家回去好好的准备。虽然是两次课哈，大家不要想啊，我下节课你们讲，然后我最后一课讲。如果都这么讲的话，下节课没人讲的。你都要准备好，要求是每个人都准备好。但是下节课是谁讲呢？我们再说啊。还有这个探访哈，我们现在报名的大概现在有30多位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组队的时候哈，开始的时候不会很多，逐渐的呢，我们会多起来。尤其在开始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都报名了，但是还没有安排到你。不是说没有想到你，是说可能在组队的时候有一些考虑哈，比如说他的背景啊，他的情况啊，这些人比较适合。还有一个时间，因为我们有5个不同的时间，所以呢，探访的被探访的人他选定了一个时间，那我们就要找这个时间可以的。还有呢，我们在这个探访的过程，组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哈，因为我们为了增加灵活性，5个时间哈，这样呢比较分散，在组队的时候呢，有时候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增加了组队的困难。我们上次发表呢，你填了，我这个时间可以，但是呢，你没有填的这个时间，你觉得其他的时间不是绝对不可以，有的条件下也可以，但不是那么最好，你可以告诉我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在那个表上呢，用一个特殊的符号表示一下。那你在我们安排探访的时候，如果实在安排不开的时候，我们会给你打个电话问问，哦，你这时间可以不可以？那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哈。假如说你特别想很快参加探访，你就跟嘉令啊、依依啊，或者我们的这些同工讲一下，我们就尽量的尽早安排哈。还有再提醒大家一句，要找祷告伴侣，我们的探访祷告很重要的。我要准备的就这些，下面由贤向弟兄。